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新年好啊，新年好。在这个美好的时日，我们一起在神的殿中来聚会，不知道有没有浪费大家宝贵的时光，特别我们老长辈们啊。此时在中国的传，此时在中国的传统新年年三十的时候，我想我们这里很多老人家比我应该更有经验啊，比如说邱太啊，比如说我们老黄老弟兄，很多的老人家。在新年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我的母亲她会拿一把香放在门口，说拜老天爷。我在福建南部生活很多年，我知道那里的人每年年三十他也是拜老天爷，我想台湾应该也是吧。所以说在我们中国传统这个除夕的日子拜老天爷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传统啊。所以说应该说我们到这里来聚会的，应该说我们是最正统的中国人，是不是这样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东西，蛮有意思的。我是学历史出身，读了一些中国的古代经典。中国的第一本历史书，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中国第一本历史书，《史记》。尚书，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中国的第一本历史书，记载中国最久远的历史。在那一本书他就说到一些事情，我就不翻译了，简单的说，中国的在最久远的时候，在中国的人文始祖皇帝的孙子继承皇帝的位置，做了皇帝，中华民族的共主叫颛顼帝。在他在世的时候说，当时的人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通神，就是说每个人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可以祷告，可以经历神，可以说上帝感动我了，我有话跟你说。这是中国最早历史书记载的。那时候我是做天下共主，我做皇帝，你们都说我奉上帝老天爷的话来跟我说话，我这个皇帝坐得舒服吗？啊，假如说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奉圣灵，你又感动我说要跟牧师有个话交代一下，我这个牧师也不是特别好做。可想而知，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久远的历史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幕，说那个皇帝就很不开心，说你们老百姓啊，你们不能说你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应该由我来拜皇拜上帝，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天子。这是在从此以后拜上帝的特权就交给了皇帝。这就是中国一个最有名的地方，上面写了四个字，皇天上帝。在哪里？在中国的天台，是皇帝祭奉上帝的地方，他写了上帝四个字。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不是上帝的后代呢？我们有历史，有现在仍然存在的典籍，但是我们说因着一些悲剧，因着人间的帝王想把大权夺来，以致中国人民间我们仍然在拜上帝，但是呢，我们好像是偷偷摸摸的，好像我们对上帝不知道上帝在想什么，我们与上帝是越走越远。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所以假如说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你是一个在民间成长的老人家，受民间影响很大的人，我们对上帝 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了解。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很基本的特征。我们的上层知识分子，那些儒家官员，那些皇帝知道有老天爷上帝，我们的民间百姓，特别我的某亲辈，那些女士们知道要拜老天爷。但是中国人要讲上帝呢，基本上是没有人讲清楚。我们今天就试着通过一小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也就那五小节经文，我们看看我们基督教所理解的上帝耶稣基督跟中国的上帝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来在这个除夕的佳节来崇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新的一年把上帝接到我们的家中，接到我们的心中，有他的同在，有他的祝福。我们来看看一个新约中，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上帝是蛮有意思的。这里讲了有个很有名的一个门徒，耶稣的煞使徒，这个使徒后来人给他成了一个外号，起了一个绰号叫多疑的多马，说这个人疑问很大，主要就出于这段经文。他这段经文我们来再一次一起读一下这段小段经文。那十二个门徒中又称为迪士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无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我们先看这一小段经文。你知道这个多马是什么人吗？我们刚才说他是耶稣整一祷告一昼一夜在选的十二个门徒，跟耶稣三年半，耶稣说 我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要好好的听我的话教导，中间还派他出去，派这十二个门徒出去传福音治病赶鬼。也就是说这个作为十二门徒的多马跟耶稣关系 很亲近很好，他不但跟耶稣关系好，他跟彼得跟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彼得他们也有很好的朋友。我们从第二十一章看到，当彼得后来到加利利湖去打鱼的时候，中间多马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说多马不仅仅是耶稣的亲爱的门徒，他跟他三个好的门徒关系也很好，他跟耶稣有很亲近的关系。跟了三年半，耶稣在当时的世界显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让三个死人复活过，治了一堆的瘫子瘸子有病的人，一个天生眼瞎的被治好，都神奇。而且很多门徒一开始知道耶稣是使徒，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多马按说应该也是知道的。但是很奇怪，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么一个跟耶稣亲近的门徒，当耶稣复活以后，其他的十个使徒在那里见到耶稣，可惜当时多马不在。多马当时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你们看见了都不算数，无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了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就是多马在这里讲什么意思呢？你们讲的话都不算数，我要亲自去检验检验这个耶稣是不是死了，耶稣现在真的复活了。你说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心很硬啊？你老师跟了老师三年半，现在老师当时交代他复活了，现在他不相信，而且他那个十二个好朋友都告诉他，他的师兄弟们告诉他，他说你们那个眼睛看可能有问题，我要亲自去检验，不相信耶稣，也不相信他那个十个师兄弟，他要亲自去看看。 这个人有问题吗？如果是我们会不会啊？可能我们没有他糟糕，我们不看耶稣基督的面子，看我们周边十个兄弟姐妹的面子，我也不能说这种讲很严肃的话。东马是不是我们说真的是一个那么无情无义的人吗？我们再看他，他在约翰福音有他讲了三段话，我们再看他第一段话啊，我们来看一看，很有意思。东马第一段话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讲了这句话，就是在东马又称为迪托马，迪托马就是双生子，就是托马斯，这是那个希伯来文，他是双胞胎，就对那同座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句话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告诉门徒说，我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们到他那里去吧。当时他有门徒就告诉耶稣说，您不能去那边，因为现在犹太人要到处在追杀你，你要到拉撒路死了个地方，在伯大尼，在耶路撒冷旁边，去那里肯定被他们抓了，你会被抓处死的，你去会找死。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其他门徒都有点反对。当时多马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们都去到拉撒路，拉撒路死了，我们也到那里去一起死了吧，跟耶稣一起赴死吧。也在这句话我们就看到拉撒路是一个多马是一个不怕死的人，像彼得一样，耶稣说我要死了，他说我与你一同死了吧，我愿意为你而死。也就是说多马，我们觉得他心很硬，但是他是愿意为耶稣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所以说多马是一个侠士，是一个战士，他并不在乎他的生命，这是我们要对多马有第一个印象，他对生命并不是那么看重，他要为老师付出性命，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当时的一个传统。在约翰福音还记载多马说的第二句话，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以后，当卖主的犹大出去要去告密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门徒，我要离开这里了。那些彼得就问，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到天上为你们预备住家，然后我去了以后你们也会去的，我去的地方你们知道，我怎么到哪里你也能到哪里去。当时多马第二次发飙了，他说了又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多马对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多马那时候又说了一个大实话，他说，你去的地方你说我们知道，此事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人是很诚实的，他有问题立马就放炮，他很勇敢，他愿意为耶稣而死，但是他有犹太人那个很深的真理情结，我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我不能说谎话，我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到哪里。你说耶稣后来就告诉他，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你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耶稣那时候说白话，信耶稣的就可以见到天父上帝，因为天父与耶稣同在，信耶稣的就可以到天父上帝那里去。就是耶稣是我们到上帝那里去有一个美好的桥梁。我们看了好奇怪，这个多马跟耶稣跟了三年半，他对耶稣是谁，耶稣在这个世界是做什么的，到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不明白。我们说仅仅是他不明白吗？只是问这段话前面说彼得也不明白，腓力也不明白，使徒约翰要记这段话的时候，说明使徒约翰对这些对话特别有兴趣，说明使徒约翰当时也有点糊涂， 讲实话，他那个十来个信徒啊，都不太明白耶稣到底是谁。所以我们有机会认真去读四个福音书，你就会发现很奇怪，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一开始好像就知道耶稣是谁，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有的到中间好像会明白耶稣是谁，有的到最后会明白，但是他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完全明白耶稣是谁，始终都有个问号，这个耶稣真的是那个上帝吗？真的是救援应许那个弥赛亚吗？是天父上帝与他同永远同在的那一位吗？所以如果我们很认真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在当时不仅仅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对耶稣的身份是有很多的疑问的。他那些门徒有时候说耶稣，哦，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我们不要跟随你。但是过了一回又说，你是我们跟随的那位是谁呀？我们真的愿意，哦，我们真的要为他死吗？所以最后十二个使徒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都跑光光的。所以这里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的基督徒可能也像他们一样，信上帝、信基督信了很多年，好像很明白我们的信仰，可是真到危难的时候呢，我们用尽各种各样世上的办法没有靠近耶稣，我们似乎没有把他当我们的神来敬拜。所以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到底是谁呢？此时你要看其他福音书啊，一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常常把耶稣当作一个伟大的圣人，是伟大的先知。这个我们从那个在以马忤西那两个门徒跟复活的耶稣对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两个人说那个先知死了，他们很难过，就离开耶路撒冷想回家去。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多马是一个很严肃很认真，他对耶稣的看法，他是很用心的。他一方面通过生活观察跟随耶稣，哎，觉得耶稣确实很伟大，值得我们跟随，值得我们为他死，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同时你说他就是永远的上帝来了人间那一位，就是基督的话，对他来说很难接受。因为我们读旧约就明白，犹太人他们只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而这个独一的真神成为肉身，在历史上只有那么一次。那么我们现在所见的耶稣，他真的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吗？我们真的那么幸运吗？那些门徒当时常常这样想。所以多马他反映了一个很认真追求来认识那多一的真神的一个人的很真实的一个心灵的他的真实状态。他有很多的矛盾，所以当其他十个使徒说他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就有这一句我们说我们看起来很难理解的话。他讲的话我们再体会一下，你看他讲的话是不是很凶啊？ 我非就是说，这里我直接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啊，我只有看见他手上他钉十字架手上的两个钉痕，我还要手，而且不但要看到，我手要摸摸那两个钉痕是不是真的，真的有钉痕疼不疼？还有呢，我手还要插到他受伤的肋，因为耶稣死了以后，士兵在他肋上用枪扎了一下，流下了血和水。我要做这两个动作以后，我才能相信他是不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仅仅信活着的耶稣，他们更要相信他是永远活着的耶稣才行。因为上帝不可能死，他即使死了也会活过来，这样才能证明他是真正的上帝。所以他这个提问对我们华人来说真的是大逆不道。但是我们说，就他一个上帝的信徒，他这么要求上帝，来要求耶稣，这么苛刻的要求耶稣，从信仰的角度他是真正的信徒，他挑战上帝了。但是这种挑战是为了他要寻找那独一的上帝，永活的上帝。虽然他到了人间，但是他仍然是永远活着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说他这个人好像很有一点点挑战，对上帝很挑战，但另一方面他是真实的想明白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上帝。所以他是一个真心的寻求上帝的人。那上帝有没有回答他的话呢？当然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了，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感谢神，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了。我们想这一次耶稣没有说太多的话，一进来就说愿你们平安，说明当时的这时候十一个门徒都在了，说明他们不太平安，仍然过了八天以后这些门徒仍然不安。我想可能重点是对多马说的，愿你们平安，特别你多马，你现在放下心来，你思考八天，你有没有想清楚我是不是复活的耶稣。很奇怪啊，耶稣没有立马，他说了挑战耶稣的话，耶稣可以当时向他显现，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过了八天以后才向他显现。当然向他显现他直接跟多马说话，说你既然有疑问，你就来摸摸我的手吧，摸摸我的肋旁。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比我们这些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更有怜悯啊！你不明白不勉强，把先回答你的疑问，先不说你有你信仰不好不谦卑，先说我让你经历一下，解决你的疑问。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是很 nice 的啊，很温柔的，他先要让他去摸一下。当然这时候我们觉得，但摸了得叫他摸一摸。当然我们看这段经文，其实多马没有摸耶稣，蛮奇怪他没有摸。然后耶稣接着就说了一句话，不要疑惑总要信，用英文就比较容易懂， Stop doubting and believe， 就是现在你不要再疑惑了，从此你好好信吧，从此好好信吧。所以说我们的上帝乐意回答我们心中的疑问，乐意回答我们心中的疑问。当然圣经说了，一个人真正愿意寻求耶稣的人，上帝一定会向他显现，这是也是在耶稣在最后晚餐说的。什么叫真正寻求了一个我信上帝，信上帝的人后面又一定能经历到耶稣的。 经历到上帝向他显现。但另一方面，即使像多马，多马那时候讲是门徒，你说他真信耶稣吗？他没有，我们说他有疑问。我们有疑问不怕，多马有很多的疑问，信了三年半还是疑问很大。此时说没有一个门徒没疑问，我坦率地说，上帝怜悯我们，我们是真实的疑问。我虽然对上帝对耶稣有疑问，但是呢，我真的想认识那位永活的上帝，我们祖宗的上帝。我们只有真的寻求的心，上帝一定让你遇到他，这是圣经所应许的。多马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个事实。当然我们说上帝和你相遇时间不是我们来定，多马等了八天，上帝和我们相遇的方式也不能我们来定，因为他是上帝，多马是直接能看到了复活的上帝。其实很多的门徒，当时的门徒啊，你看那四个福音书，很多人没有见到，直接见到复活的耶稣。比如说那个几个妇女，天使告诉他耶稣复活了。那个使徒保罗后来是在大光中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我是耶稣，你不要迫害我。就是说我们与上帝相遇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是直接见到复活的耶稣，有的是听到声音，有的是听到天使的话语，有的那时候我心一听到耶稣，突然圣灵就感动我，真的是耶稣是上帝，就接受了。在五旬节的时候，当时三千人信主受洗，那三千人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他就相信。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每一个真心寻求上帝的人，你这愿意是真心寻求，你像多马一样常常参加聚会，会有一天上帝与你相遇了。当然这个时间这个方式我们都交在上帝的手中。当一个人经历了上帝，经历了复活的主以后，他的生命会怎么样呢？多马在这里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的主，我的神，将我的主，当时这是主人，都可以叫我的主，但是他这里将我的主我的神放在这一起，就是什么？耶稣是那独一的真正的主人，是希伯来人说就 Adonai， 是那真正的主宰，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就是耶和华上帝，耶稣就是独一的真神，耶稣就是上帝，就是中国的老天爷，就这个意思。我以后真的只信你了，你是我真正的主宰了，多马就这么说。所以一个人有寻求上帝的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愿意跟主同行，他一定与上帝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其中有一个经历像复活的，像多马一样能够经历复活的主。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我知道有不少的姐妹经历过复活的主，甚至摸过主受伤的肋旁。我们有几位姐妹能不能站一下，见过复活的主，不管是异梦，不管是一些特别的接触，能不能站一下呢？我们几位姐妹能不能站站？袁姐妹要不要站站？袁姐妹，嗯，好，请坐，谢谢。嗯，好，请坐。我们赵薇老姐妹摸过耶稣受伤的肋旁。时间关系，有机会你们可以私下去请教。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经历到上帝的很多带领，很多神奇的地方。我这一周感冒了，我周三就特别向神连求祷告神，我说要春节了，我还有很多的事，很奇怪，当时就能感知到上帝的医治。当然上帝对每个人的带领是有所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强求按照我或者按照别人的方式，但是我们学这段经文，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真正信上帝的人一定会与上帝相遇的。特别我们新约的信徒，信耶稣的人，圣灵就与我们同在。 至少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种心灵火热的感觉，有种感动。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与神没有特别的经历，读神的话语没有一点点接触，我坦率地说，我们与神人心可能没有，我们的心门没有特别的打开，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经历神。我们仍然像传统的中国人一样，我们知道有老天爷，但是这个老天爷离我好远好远。今天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新年时日，我们在神面前立下一个心志，主啊，你是活人的神，我要去经历你。主啊，你借助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愿我经历你活泼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复活的上帝，你成了肉身，你目的是来体会我们，是来与我们握手相遇。愿我们这些软弱的儿女，愿我们渴慕认识上帝的人，愿我们在新中华人新的一年开始之际，主啊，求你就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你有更多的相遇。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我们把你真的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接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愿你成为我们新年的祝福。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是福气的源头。在此我们把自己，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所希望的福气和平安都交在您的手中。愿你施恩祝福，愿你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与你有一个大的拥抱。恩待你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